我简单讲一下子这个字的图音译的意思。为什么专家都解不了嘛？因为他们对这个文字的那个起源和发展不是太熟悉。我们是画画的，画画的嘛，那肯定要跟这些文字打交道，包括书法。以前还从小喜欢刻图章，然后还就喜欢甲骨文之类的，这个我还了解，了解一点皮毛。简单讲十分钟，就是这个印，这个印章最左边，大家看像一个单人旁一样的，很多人解释这个就是单人旁。那我看到这个符号，因为从那个经文经史的角度，就是刻图章呢，它首先得看它这个形状像什么。那我们一看，它像一个拐杖。对吧？那我就联想到那个，就像那个古埃及的权杖，对吧？它上面不是像个龙头一样嘛？因为简化了嘛，对吧？我首先我想，因为这个印章，它肯定是有身份的人才会买印章。我们国家的任何一次的考古，他首先要在这个墓葬里面找到一枚印章，他才能确定这个主人是谁。对吧？我就不展开来讲以前的考古了，那个很多。首先出土了这枚印章，你就可以认定它这个地方就应当是一个墓葬，对吧？地上那个建筑嘛，大家都认为是个古城遗址，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陵寝。我们今天到那个北京去看参观十三陵，对吧？那个上面不都有地上建筑嘛？不管它是再小或者是再大再宏伟，它应该这个性质就是一个陵墓，地上就是陵寝。我们再看这个印章的中间，它是一个墓，对吧？这个就大家都能认识嘛。所以说老外一看，我操，这个不光是老外，中外专家一看，因为这个不就是一个汉代的字嘛，怎么可能跑了4300年呢？对吧？那这个年代的鉴定，是国外得到的，也不是我们瞎吹牛。我们暂且就认定它这个鉴定是可信的，就是4300年左右吧，对吧？我们再继续往下讲，这个墓就不用解释了啊。然后右边的上面像五一样的汉代的字，就是1、2、3、4、5的五，这个大家都没有解释清楚。我就把它给解释出来了，就是符合逻辑或者叫做符合科学的论证，对吧？你光说1、2、3、4、5，那它在这枚印章上面组合起来的话，它可能有多种含义。我们知道的，中国古代有通假字等等，对吧？我是画画的嘛，我对这个图形就是比较敏感嘛。那我看到这个1、2、3、4、5的五，就会联想到很多那些陶罐，比如说什么半坡遗址出土的一些陶罐，上面陶罐上面画的那个像那个就是井字纹，井字纹就是像麻袋布一样的嘛，对吧？很多就是叫做麻布纹陶罐之类的，对吧？它就是画成井字格。那这个五它虽然是打了一个交叉，它因为在这个图章上面，或者是文字已经进化了，文字进化它就会简化，就像我们今天的汉字一样的。以前你说篆字难，比今天复杂得多，对吧？所以说它可能是一种简化字了。它这个上面1、2、3、4、5的五，它可能就是一个码，以前可能就是好多十字交叉，应该是这样子慢慢简化过来的。我当然是推理，懂了？那我们首先要想到它原来复杂的结构的这个字，或者这个图形应该什么样？那它可能就是很多双十字。那么这个井字格在古代表示的什么意思呢？表示的就是编织，对吧？我一看到这个字，我说这个可能是个鱼篓的意思，因为鱼篓它也是编织起来的嘛。后来我就查租，就是地租，对吧？就是炎帝、黄帝。然后就是这个朱棣，我一查哦，明白了，他发明了盔甲，就是他这个皇帝，他在位的时期 他发明了盔甲是用牛皮编成绳子，然后再编成就像个麻袋布片一样的套到身上，然后出去打仗，别人用刀砍不死他。所以说历史上很多记载就是他是刀枪不入的，就是一个神是这样子的，他发明了这个盔甲。所以说这个字呢就是应该相当于编织的意思。以前为商来说是他妈娱乐，后来想想不对，后来我就查吧，查现在电脑查起来方便，不像以前还到图书馆去查，是吧？然后又下面那个字啊，大家一看叫做无极，对吧？无极木是这样子来解释的，他不知道什么字。那个极它也是一个图形，因为象形文字，它你看那个古埃及的文字，它首先是一个图形，对吧？然后才是表达意思，对吧？那这个己就是自己的己，它这个图形是什么意思呢？那也就是在这个朱棣，就是帝朱，是他发明了来回去气，就是那个飞镖。今天印第安人不还在用吗？打那个飞镖，扔出去以后，然后没打到，它又会回旋过来，我就不用再跑很远去捡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他发明的，所以说他发明了两件很伟大的东西。所以说呢，他后来就用这个来组合他的这个字，朱是从这个地方演化过来的。同时，这个己也可以表达是自己的己，己嘛，扔出去又飞回来了，又是自己的，他。字面上面意思可以你这样子来理解，这个目前就是我解释应该算是比较合理的，咱们也不能说100%，对吧？当然你那个专家你都解释不了，那我们就不能采信，对吧？什么无己修，他说是无己修，那个不是单人旁，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木，然后这个权杖就代表他是一个皇帝，是这个意思。权杖是权力嘛，对吧？所以说我们一看那个古埃及那个里面很多符号，就是那个墙上那个刻的那个字，很多字里面它就有一个权杖在这里，那就表示这个人是法老嘛，对吧？法老这个字中国它是什么发音呢？实际上法老嘛是国外人翻译的，我们再翻成中文叫法老，对吧？实际上你要看它那个象形文字，它的发音就是可以讲就是用那个古代的发音啊，我们用普通话还不太好完全能够解释这个意思。它应该是都马的意思，法老应该是马，然后什么什么意思，它有好几种读音，大概有五种读音。当然我再一解释的话那时间太长了，今天就这样子吧。那么这枚印章，那很多，那因为你在西方你找不到这种文字的印章是代表哪个民族使用的，这个嘛一般来说全世界基本上就公认是我们汉人吧，或者叫我们汉人，对吧？有这种习惯，并且这个字它都像那个汉代的那个汉字了，是吧？那这个它为什么会出在土库曼斯坦的呢？我们今天如果这个思维不跳出这个历史的框框来，以为我们就是在中原起源，然后慢慢发展成今天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那你这个考古你肯定是进行不下去，深入不了，对吧？那当时你再翻看那个《山海经》里面的《大荒西经》《大荒东经》，它描写的一些山脉，它今天不在中国境内。并且他们描写的那么多国家，几百个方国都建立的国家，就是我们汉人建立的国家嘛，我们或者不能叫汉人吧，对吧？就是我们这个文化体系的人种建立的国家，它很多不在我们今天中国境内，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先假定这个土库曼斯坦这个位置原来就是我们祖先某人在这里建过一个国家的。因为考古你是要非常严谨的，对吧？你学术端正，你不能带有任何民族感情来去考古，对吧？ 你像那个圣经，我都研究的，我一看他那个圣经基本上就是带有民族感情来写的那本圣经，都是白人，对吧？白人至上，他是这种感觉。但是你很多那个圣经里面，他考古不符合白人的东西，这个以后可以慢慢再展开来讲，对吧？所以说考古是非常严谨的。他该是哪个民族就是哪个民族的，这个文字你也可以说是埃及古埃及的文字，然后简化成那枚印章的简化字。我以前也讲过那个下篆应该是什么样，下篆它结构是非常工整优美的，比甲骨文先进。甲骨文它是后来发明的，应当是由下篆然后才有甲骨。我们国家考古嘛，它都是先设定它自己的定论，然后围绕它这个定论，就是中科院啊、社科院啊，来围绕它这个定论，然后再去考古，它方向就搞错掉了。甲骨文为什么比较晚了？那个年代，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好，就是周边好几个国家的文字，它都是在我们汉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说那个八思巴文，它比我们这个汉字要晚得多，但是你要一看到那个八思巴文又好像很复杂，比我们汉字复杂，好像认为比我们汉字早，实际上不是的。你包括韩国文字和日本文字，它都是在我们汉字的基础上然后发明出来的。所以说甲骨文呢，它是在这个下篆，就是下文的基础上然后发明出来的，这个就不展开来讲了。我觉得大概今天就是就这枚印章简单聊一下子啊。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子来解释，就是比如就这枚印章就是认定是我们汉文化体系的，对吧？这个一般没人能否定的，对吧？我们就认定它是我们汉人的一枚印章。你可以这样子解释，就是某某人打仗打到那个地方，然后他的生命死掉了，他因为过去可能是天热，没有冰柜保存，就把他在那里建一个墓地，建个陵寝，你也可以这样子解释。但是会犯出一个什么样的毛病呢？这个不符合这个人类这种生活习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入那个落叶归根，并且你如果把你这个陵墓建在别人国家这个地方，你会不会遭到别人的给铲掉呢？对吧？所以说是我们打到那边，这个人打仗打到那边征服，或者就像蒙古嘛，蒙古人一直打到欧洲了，对吧？你在那边统治的时候，你可以建个陵墓。如果你失败了，你的陵墓都要被铲除。第二种解释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就像蒙古人一样一直打到欧洲，那他死的人他不可能再回到那个蒙古去掩埋，对吧？但是很多这个历史的这种习惯呢，你要把它考虑进去，对吧？如果他是单单的打了一场仗然后死掉就放到那里，不太可能。他应该就是这个地方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家，他才敢把自己的这个尸骨埋在这里。刚才上面网友不是有疑问嘛，说那个疆域这么大，过去他不可能怎么统治啊？那你看蒙古就知道了，蒙古人不就是十年向西边扩张吗？就打到欧洲了，并且建立了很多汉国，对吧？我们知道那个俄罗斯被蒙古人一直统治了240多年了，是吧？所以说不要用今天这种概念来想，哦，我非要有高速公路我才能过去。那蒙古那个时候不就是一边打仗一边扩张，仅仅花了10年就打到那个亚得里亚海边了，他们以为已经是达到那个天边了，就没有再继续扩张。如果他们再往上走继续扩张，那就把西欧都给占领了。他蒙古这个汉国就相当于封国嘛，对吧？儿子孙子打过去了，就在那边建一个国家，但是他中央的政权他是在我们中原，对吧？后来定居在这个北京这个地方，对吧？那这个是他的中央政权。那个古埃及也相当于是这个概念， 那个仅仅是一个中央政权的地方，对吧？或者叫做一个朝廷，对吧？中央朝廷的地方，但是它的势力范围可能就不止在北非这个地方，那它可能就包括很多地方了啊、哦。这个也就不展开来讲了。我觉得先把这个大的概念先讲一下子，因为很多人他对这个没听说过，就是大脑一片空白。我稍微点一下子，你一想就明白了嘛。这个截图图片也是另外一个网友研究的，他跟我的研究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没解释这个整个字演化过来的过程，他直接就告诉大家这个字应该是读猪，对吧？这个就是比较简单，也是我们南京的那个丁策，他就喜欢研究埃及这一方面的历史，他在这个方面还是蛮有见识的。我看过他的很多文章，我们只是我用语音讲嘛，大家就听起来就比较方便一点。他没有，他的文章里面没有解释这个文字的演化，就光告诉大家这枚印章它就是朱棣的，或者叫帝朱的印章，他答案跟我是一样的。那么宾策他用这个古埃及象形文字来解释，对吧？假如这个是成立的话，那你想想那个古埃及统治的范围是多大，它就包括在这个土库曼斯坦，这是这个古埃及这个中央集权的势力范围，对吧？比如说啊，爷爷在这个古埃及掌权，然后他子子孙孙他也要立国啊，他不能放在身边，放在身边就像我们古代，我们不要讲古代了，我们就讲满清乾隆十几个儿子，他只能是一个儿子继位，那么多儿子全部在这个北京，那还不要造反啊，宫廷政变啊，所以说就要分国，把它分得很远，这样子就对这个太子形成不了威胁，对吧？那这个朱棣他可能就是我没去研究啊，他可能就是古埃及法老某一个人的儿子或者是孙子，把他放到那边，你去领导那边建立一个国家。我这么也简单的一讲，应该有疑问的网友稍微明白了一点吧。他就是封国分建国，他就相当于是自治，中央不干预了，对吧？但是还是他一个文化系统的建立的国家，对吧？那就像那个俄罗斯金帐汗国，俄罗斯以前是蒙古人建立的一个金帐汗国，但是它中央是在北京啊，它那边就是自治不管了，是吧？你说俄乔它过去实力范围，它不需要中央再去怎么去管理啊，它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小自治国，我们过去叫做诸侯国，对吧？然后到那个帝国时代，下面都是王爷了嘛，王，满清叫王爷，我们古代从秦汉以来都叫王，挖出来很多古墓啊都是某某王的，什么江都王喽，还有多呢，对吧？古代一个皇帝他能娶他妈几百个老婆了，他只要能玩得动，这些老婆都会给他生孩子，生下来的孩子他不能留在身边，对吧？这个道理很明白的，只有什么庶男子或者什么其他一个人他立为太子继承王位的，其他人全部也统统一起滚蛋，把他扔很远，那他这个势力范围就是扩张的是非常大，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他不像今天只是一个政权，过去他不是叫做一个政权，就是中央政权下面有很多小国诸侯国封国。